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平安。今年上半年我们家经历了一段艰难的日子，在苦难中我们体会到天父的慈爱、他的怜悯和他的医治。他不但没有离开我们，更是每时每刻与我们同在。以前觉得天父的爱是从书本里面看见的，他的爱是在诗歌里面听见的，以前是风闻有神，但是呢，今年我们真是很真实的经历了神。所以今天呢，我就想跟大家一起分享天父的慈爱这个信息希望呢经过今天的分享让我们从一个客观的情况去认识我们的天父，那我们呢才真正明白何为神的心意。那我们一起祷告来仰望我们的神。主耶稣，我们是何等的感恩，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罪得赦免，所以神与我们和好，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天父的施恩宝座前，得恩惠蒙怜悯，做随时的帮助。神啊，你的心是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乃是人人得救。好像比喻中的浪子，你的心是爱他的，愿意他认罪悔改，归向天父。恳求圣灵今天就帮助我们，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我们更明白天父的心意，更多的思想到天父的慈爱，让这个爱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恳求圣灵今天早上带领我们，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看见，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听见又明白。我们感恩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为父的心，那我就选了路加福音15章11到21节的经文刚才大家一起读了圣经，那我们就不要再读了那在这里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比喻是我们很熟悉的比喻。那首先呢，我想让大家知道一些的背景然后呢才讲这个信息。那十五章一开始耶稣呢就接待那个税吏和罪人与他们一起吃饭。那税吏和罪人是谁呢？那他们是当时所谓近前犹太人他们看不起这群人。那他们呢是帮助罗马帝国向犹太人纳税的人，所以呢犹太人就不喜欢他们把他们看为罪人看为罪人，因为他们欺负自己的同胞。那当时呢法利赛人和文士也在那边他们就私底下就议论了为什么耶稣来招待这群人呢？那谁是法利赛人呢？他们是很严谨守律法的人。那文士又是谁呢？文士是抄写和教导旧约圣经的人。那所以耶稣就用比喻告诉他们一个真理 好，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就是天父主动去寻找人，让人呢归回啊天父。那十五章里面呢讲了三个比喻，那第一个呢是失去羊的比喻，啊，一个人他有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可是他呢就放下一切啊，就去寻找那一只失去的羊，啊，这个呢就是预表到天父他主动去找失去的人。那第二个比喻呢是失钱的比喻，有一个人啊，他有十块钱，但是有一块就丢了，滚到黑暗的地方去了。但是主人呢点上灯啊，就是找啊，把它找回来啊，这个钱就可以恢复它的价值，那可以给主人来用了。那这个预表天父呢主动去寻找失去的人啊，让他回复这个价值。那第三个就是失去儿子的比喻，一个父亲啊有两个儿子，老大呢啊就专令在家里呢就啊服侍他的父亲，这个小的呢小儿子呢啊他不听话啊，在父亲啊在世的时候就要父亲分家产给他，啊，那得到了啊，他就离开家乡去远处地方，在那边呢就放荡他的生活，那父亲就失去了这个儿子了。但是呢当他走投无路的时候，那圣灵就光照他，所以他就认罪悔改啊，就回来回到父亲的身边啊，他就重新得救了。那这里比喻呢，这个比喻呢就是啊，预表叫天父他主动去寻找那些失去的人啊，让他回归回到天父的怀抱里面。那今天我用失去这个儿子的比喻呢跟大家分享啊圣经的经文。那我想从父亲的角度啊，从父亲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那特别分享到父亲的心啊，他的心啊是怎么样的。那虽然这个浪子呢叛逆啊，但是却得到父亲的慈爱包容啊和接纳，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他的心啊，他的心愿意悔改啊，归向他的父亲。那圣灵给了我亮光啊，让我看见啊，比喻中的父亲是蛮有爱心啊，常常挂念自己的儿子啊，父亲又有慈爱的心。那我也自己深深的体会到，这个父亲他就代表我们的天父啊，他的慈爱和接纳。那我们肉体的父亲呢，相信很难做得到，我们真是没有那么大的慈爱包容啊和接纳，因为我们都是人。那从今天的经文里面啊，我体会到天父的三颗心。那以前呢我从来没有这样从这个角度去看这段的经文，就是因为我的姐妹生病了，我要在家每天的看顾她。那所以呢神就给我这段时间啊，多多的读圣经祷告啊，思想神的爱。真的想起来不容易哈，每天真是就是在那边啊，来陪着我太太，真是在苦难中啊，神就赐下了不小的恩典啊，打开了心门。那我跟大家分享三颗心啊，第一是爱心啊，第二是挂心啊，第三 是慈心，就是慈爱的心。那首先跟大家分享比喻中父亲的爱心。那如果你看12到13节的经文里面啊，那我自己啊就体会到父亲的爱心。那第12节的经文，小儿子要父亲分家产，那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啊！一个儿子，我觉得哈、啊，相当的没有良心啊，也可以说是一个叛逆的儿子。但是主耶稣啊，却没有任何的解释为什么他叛逆。那我自己在猜想哈、啊，也许因为他父亲的家啊很舒服啊，也许无聊，想经历一下这个花花世界，因为外面的瘾友太大了。那父亲没有责备他的要求，那儿子呢，将家产分给他啊，家产是怎么分的呢？那按照犹太人的风俗，也根据生命记21章17节里面这样讲到啊，长子分双倍啊，小儿子呢就得一份。那讲到这里呢，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啊，这个父亲这样做对吗？明知这个儿子的出发点不好，那为什么还分家产给他呢？那就是我们的想法啊，知道错了，那我们就不应该去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是不是自己找麻烦呢？所以我们觉得从人的智慧和经验里面好像不应该做。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耶稣的教导，耶稣的比喻跟我们的想法不一样的。从这个比喻中，我自己体会到神的心意，那父亲让他儿子有自由选择啊，神让人有自由选择权，但是选择呢会带来一个后果啊，有的是好的结果，有的是坏的结果。那好结果，那我们在里面得益处啊，免得我们走了很多冤枉路，是不是？那坏的结果呢，就像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啊，把罪带进来这个世界。那记者在伊甸园的时候，神让亚当修理那美好的伊甸园啊，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神给亚当自由选择权啊，但是选错了要承担责任呢、啊、要承担这个后果啊。那后果是什么？必定死。那可能你问了、啊、亚当为什么没有死，还是好好的活着呢？神说这个死啊，是人与神的隔绝，离开了神。那在神的眼光里面，死是什么呢？我们看见我们的身体啊，他的身体，亚当的身体没有死，但是灵魂死了，那这就是选择错的结果。那我们中国人都喜欢啊为儿女选择啊，但是通常选择的不是他们喜欢做的。那我发觉哈、啊，在小孩子上大学的时候，那父母亲啊就让也告诉啊小孩子选什么科啊去读，那有些家长就把选好了，那告诉小孩啊你去学这科吧，啊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啊， 通常父母亲都说，我们说什么？我们爱他们，对不对？那我们为他们着想，啊，都是这样子的。我们都为我们的儿子选什么科？很 popular， 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呢，哈，特别是当医生啦，配药师啦，律师啦，我们这里面很多工程师啦，还有什么会计师啦等等，啊等等。那这些呢，就成为家长的目标了，啊，我们定个目标，让小孩子去做，但是呢，没有体会到儿女的感受，通常就是这样子，更没有注意到儿女的恩赐在哪里。啊，换句话来说，就是说没有这方面的天分。啊，你叫他读医生，他喜欢当医生吗？啊，他有当医生的天分吗？啊，如果不喜欢，又没有天分，那就不要勉强他去做。那以前有个故事，有一家人，他的小孩呢就很喜欢修车，啊，男生嘛，啊，我们就喜欢车。那儿子呢，他很聪明，啊，又有成就，但是呢，他父母亲就觉得这个儿子应该啊读医的，啊，那就跟儿子说，哎，你要读医，当医生。那这个儿子呢？也算听话哦，他就去读了，啊，那花了不小时间，那当医生知道了哈，要花很多钱哈，啊，然后呢，他就读了，结果呢，读完了，啊，读完了，那父母亲呢，就当然了哈，非常的开心，然后呢，看见啊，亲戚、朋友、同事，啊，都在人家面前赞这个儿子，哎呀，我儿子啊，读完医啦。啊，以后当医生啊，赚很多钱了，那这个父母亲呢就觉得自己有成功感了，是吗？但是这个儿子呢就来到父亲面前，然后把这个毕业证书给他父亲，他说，爸爸啊，你要我读的医我已经读完了，那我要回去修车，这行呢是我心里最喜欢的。弟兄姐妹，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代替啊，不要代替哈，啊，不要代替啊儿女们做选择。但是呢，我们可以在旁边啊来帮助他们啊，引导他们，用我们的爱心啊给他们意见。那最后呢，让他自己选择心里面要做哪一个行业啊？如果以后他不喜欢了，他不会怪罪在你身上，他也要承担这个责任。那浪子这个比喻呢，父亲就让儿子做决定啊，但是他要承担这个后果啊，错了就不要怪父亲。那在第十三节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那儿子得到这个产业了，啊，他好快就把它卖了，我相信，啊，收理行李，那就去远方。那这里面耶稣没有讲到他去哪一个城市，但是呢，他去到那边，他随心所欲，放荡啊，这两个字呢，就表示他做不正经的事情。那如果你再看下去哈，你有圣经的话，看第三十节的经文就解释了儿子他做了是什么啊，这句话就是他哥哥指责他的。那圣经上所比喻的父亲却没有骂他啊，没有骂他，也不向他发火。你会问为什么呢？那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已经心硬了，不听一切的劝勉，那父亲就让他经历苦难，啊，来经历苦难，学习功课。那天父爱他的儿女，啊，所以要管教他们，啊，经过管教好的儿女，他们都非常蒙福。那我们今天教养小孩， 缺少什么呢？就缺少让他们去经历苦难这个功课。那我们是什么呢？就处处保护他们啊，怕他们受伤啊，怕他们失败。那所以呢，样样就为他们做啊，为他们想。结果孩子长大了，不会独立，也很容易受挫折，那不用说能够承担这个苦难了。这样长大的儿子使父亲担心啊，就算他成人了啊，还是常常要挂念着他们。为父的第二颗心是挂心啊，比喻中的父亲常常挂念到他自己的儿子。在二十节的经文里面提到，父亲在外面等候自己的儿子回来，相离还远，父亲看见这个父亲一直在那边等着他的儿子回家。我相信他会打听儿子的下落啊，今天儿子是否有消息呢？啊，就是做生意的人来来回回，也许会问一下，有没有看到我的儿子啊？父亲脑子里面会想，我的儿子的生活怎么样呢？吃得好吗？啊，交什么朋友呢？在外面有没有犯罪呢？什么时候我的儿子回家呢？我也相信他不断的祷告啊，祈求祷告，希望儿子早一点回到家里。那自从我们的老祖宗亚当犯罪以后，那上帝一直在等候我们回转归向他。那上帝在圣经里面告诉人啊，他们必须啊，必须要得救，那这是个唯一的方法，人转回归向神。旧约的圣经预言这个救世主要来，新约的圣经呢告诉我们救主耶稣降生为人了。圣经又最后告诉我们主耶稣会再来，主耶稣他会啊再来。那我们就知道神他一定会再来，这是上帝一直在挂念着他所造的人。那你们做父亲的是不是常常挂念你自己的儿女呢？啊，这个周末啊，就是 youth 他们去了 retreat， 你有没有啊挂念着你的儿女在那边怎么样呢？挂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挂念啊，挂念着别人。那好像啊，你们上班的人士了哈，常常出差啊，常常出差，你在外面是不是挂念着啊你的家人啊？希望早点把工作做完了啊，就可以回家，可以见到他们啊。我记得以前我出差的时候啊，我在外面就挂念着我太太啊，就打个电话给她啊。那我也挂念着我的小孩子啊，他是不是都是听母亲的啊的教导呢？啊，那我回家之前啊，就买一点东西给我太太啊，跟小孩子们。那我年轻来美国的时候，那我就跟父母亲、哥哥啊，还有啊妹妹们一起住。那每天的晚上啊，如果有一个人啊，不是每天了，有一天那个儿女们很晚回家啊，那我父亲都一直在里面等，等到我们最后一个人回家，他才能安心的休息啊。那为什么呢？因为我的父亲呢，他挂念着他自己的儿女们。那我发现也是体会到挂心啊，是爱心啊，是爱，出于爱啊。但是 还有一点的担心呢、啊，有一点担心在里面。好了，当我自己当父亲了、我觉得我好像我父亲了、那我儿子们他们没有回来，很晚回来，那我也在那边，虽然有的时候在自己的房间还就是不睡觉，在哪里听他们真正回来了，平安回来了，那我才休息。那我在那边也是挂念着他们啊，我的挂心真是出于爱心啊，就好像这个比喻里面的父亲他在那边等啊，等他的儿子回家一样啊。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父亲啊不在你的身边啊，你有没有挂念着他呢？你用什么行动啊，什么行动去表现表示啊你爱你的父亲呢？我在准备今天的分享的时候，圣灵就感动我啊，提醒我，那很可是啊，在地上的父亲不是每一个都是慈爱的父亲。如果你的父亲曾经伤害过你啊，不管是什么时间，或者是你小时候，或者是你成年的时候，那你愿意在神的面前来饶恕他吗？在神面前饶恕他，你可以释放你自己啊，真是求神的饶恕，你的身心灵都会得到医治啊，得到医治，你愿意吗？那恳求天父来怜悯你啊，也恳求圣灵来帮助你。那第24节的经文就表明父亲当时挂心的写照啊，儿子从死里复活啊，失去又得着。那当父亲等啊，再等一日又一日，我相信一个月又一个月啊，一年啊又一年，那父亲会想啊，啊，他会想，我这个儿子还活着吗？啊，我已经等了很久了，还没有他的消息。那如果将你自己放进去这个比喻里面呢，我想你也有同样的感觉，真是挂念自己的儿子，对不对？啊，这个父亲啊，就形容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啊，所以呢，当他得到他的话，就欢喜快乐。那为父的心是爱心啊，因为爱自己的儿子啊，让他出去锻炼啊，吃苦，那承担后果。那就算这个儿子选错了人生的道路，天父还是爱他的。为父的心是挂心啊，因为爱自己的儿子，挂念他在外面生活交朋友啊，是否犯罪得罪神得罪人，那盼望他早日就回家了。好，那最后呢，跟大家分享的是为父的第三颗心啊，是慈心，就是慈爱的心。那个比喻里面最高峰我觉得是20跟22节的经文啊，刚才啊分享到父亲的挂心啊，所以他常常就在外面等这个儿子回来。那父亲这种的慈爱的心呢，是从下面两点啊表现出来。那第一是当他欢迎儿子，那第二呢是在接纳儿子。那父亲怎么样欢迎他的儿子呢？第20节，当儿子回来了，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了，就动了慈心啊，跑去抱着他的景象，连连与他亲嘴。那相离还远，父亲就认出自己的儿子来了啊！你用你的想象力啊，这个儿子会变成怎么样？那你想想啊，想一下啊，多年来没有营养啊，不知道他 多少时候没有吃了啊，肯定是瘦，是不是啊？留着长头发，还有也许留着胡子，我想真不像人样。但是父亲从远处就看着，这个是他自己的儿子，因为这个儿子是他生的，所以不管儿子变成怎么样，父亲还是认得出来。那他的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他父亲一看见这个儿子，哎呀，多年来在等候，在盼望，他的心情应该是很激动的，是吗？哎呀，我的儿子回来了，啊，那种怜悯的心啊，慈爱的心就好像洪水一样涌出来。那父亲跑去啊，用跑的方法跑去抱着这个儿子。哎呀，主耶稣的形容非常的生动。第一啊，表示父亲迫切的啊，等到这个虚知的儿子回来，所以他就跑去迎接他。第二呢，表示父亲接纳失去的儿子，所以他抱着他，就是表示重建这个儿子亲子关系。那其实做一个犹太人的父亲，在当时的社会，我想不会跑去迎接这个叛逆的儿子，请问你会不会？请问这个叛逆的儿子花了你这么多钱，现在这个样子回来，你会跑去迎接他吗？我相信不会了，他跑过来认罪悔改就差不多，是不是？你会不会这样想？你们看啊，慈爱的父亲不理他身体有多肮脏有多臭，他跑过去抱着他，因为儿子已经认罪悔改了，所以父亲呢不问往事，完全的接纳。特别在人需要爱的时候，这是一个医治心灵的良药，真是天父的慈爱不离也不弃。我自己进来就体会到天父的慈爱是如此的伟大。当我太太 Louise 生病做化疗的时候，我们就深深的体会到天父在拥抱着我们那一种的爱。那记得化疗的第一个月啊，他的身体对这个化疗真是那个反应特别的强烈，他不能睡觉，也没有胃口吃什么东西。那老师说我不能做什么，我不能做什么可以帮助他，那只有呢跪在床头，跪在床前祷告啊，求天父怜悯他啊。感谢神，感谢神，他赐下安慰和医治，就是一直我们深深的感受到神的同在啊，他真是紧紧的这样子抱着我们，爱我们，与我们一起度过了这些艰难的日子。那比喻中的父亲呢，他连连亲他的儿子，他与他亲嘴。那我们中国人不喜欢亲嘴哈，那但是犹太人呢，就表示一个最高的接纳，最高的接纳啊！父亲不仅一次啊亲他的儿子，而是连续的啊亲他自己的儿子。请问我们自己，这个肮脏又臭的儿子，不用说亲嘴了，连你亲近他一点你都不想。但是啊，但是当一个人真正悔改，天父啊，他会紧紧的抱着你，亲你的嘴， 爱你，儿子啊，你回来了，父亲等候了你很久了。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们，你愿意好像这个浪子一样吗？回头归回天父的怀抱里面吗？享受天父与你同在的那一种快乐吗？第22节，父亲马上就吩咐，快，你们要看注意到这个字，快将这个上好的袍为我的儿子穿上。父亲已经等了很久了，这个儿子回来了，其实上好的袍啊，是给谁穿的？留给那个贵宾穿的。那个父亲呢，迫不及待啊，就恢复儿子在家里那个地位啊。于是呢，就将代表这个地位这个袍给这个儿子穿上啊，代表权力的戒指，让这个儿子来穿上。儿子穷的连鞋都没有啊，那父亲就叫仆人为我的儿子穿上鞋。那这个呢，就代表父亲不会当儿子为仆人来看待他。那因为当时的仆人不穿鞋的，那父亲慈爱的心，哎呀，真是不计较一切，为这个儿子摆上，甚至将绝育准备最好的牛犊啊，肥牛犊啊，叫仆人宰了开 party 用。在父亲的眼中啊，这一天实在是比任何一天更为重要，更为有价值。那父亲要儿子跟大家一起啊，来享受这一顿的大餐啊，分享他心中最大的喜乐，因为儿子从死里复活，死去又得着了。那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的父亲，他的慈爱是那么大的伟大。怎么样伟大呢？他不求付出，也不求回报，这就是父亲的爱。所以浪子比喻中，我们看见为父的心是什么呢？是爱儿女的心，好，常常为儿子来挂念他。那父亲有慈爱的心，又有怜悯儿子的心。那今天我们生活在地上啊，天父给我们自由权啊，有时候我们选择对了，我们在当中得益处，但是有时候我们选错了，那我们要知道回转归向天父，就像浪子一样想到父亲的家那种的温暖。天父一直在挂念着啊，离开他的、疏离他的儿女们，他在哪里等候你们回来？也许你的工作太忙了，没有常常回到父亲的身边；也许家庭小孩小了，又要上班，那常常没有亲近天父；也许因为你身体不舒服，生病了，软弱了，那没有心情与主、与天父沟通。所以这些天父都知道，只要你愿意亲近他，他永远在哪里，用他的慈爱来爱我们。圣经说啊，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 当我们愿意回归给天父的怀抱里面，他真是完完全全的接纳我们。旧事已过啊，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一起来祷告吧。主耶稣，感谢你在比喻中提醒我们，像迷失的浪子，我们知道自己离开天父越来越远。今天让我们学习浪子认罪悔改的心，回转归向天父，因为天父有爱心挂念我们的心和慈爱的心。感谢天父的爱，主耶稣的教训，圣灵的指引和感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